观音菩萨示现在中国的一个传递是这样子的。到南方来以后呢，要对女士下功夫，所以他化作女士身。那女士身都信了以后呢，他就跟先生讲：“哎，除了爱拜拜，爱拜观世音菩萨，爱拜，要学佛才可以。”所以南方就是从这里开始。所以你看，他就化这女士身出来，变化多了啊。他到这个荷兰，曾经变化作啊，这个各种不同的哈、啊，你说这个马兰富观音啊，为什么他会变成马兰富观音呢？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人去信佛啊，他要到那里去变化的时候呢，就到市场里头去，他就到市场里头去干什么呢？去市场里头去卖鱼啊。可是这个卖鱼的这个姑娘呢，很标致，看起来就是秀外慧中，大家都听，大家都被爱，所以好多人都要来做媒人。他说：“我一个人，这么多人怎么办？这么多人求心怎么办？那好了，你们开始去背吧，背经，所以开始背佛经啊。第一次呢是背。”比较简单的比较短的啊，要背弥陀。第二次呢是背金刚，因为第一次考完了以后比较短的很快都不会背了，对啊，又规定一个时间哦，那整个的一句通通都背完了又一考啊，听说还有十个。他说好了，一夜之间呢能够把妙法莲华经背完的那个人，我就跟他成亲。最后马家的那一位公子呢，他一夜之间他博闻强记，真的把他背起来了，他跟他才成亲了。这个成亲结婚的那一天啊，当天晚上那些宴客啊，那些的人都还没有散呢，说新娘子已经死掉了，不断气了。哎呀，马上才办完喜事啊，马上又要办这个丧事了。好了，那只好，因为这通常这叫做很凶的，所以要赶快，所以第二天就把它葬掉了。那葬掉了以后说，葬了以后呢，这个再隔第二天，也就是第三天而已，有一位出家的师父，看起来就是飘飘然的样子，来到了他的家，说：“你们家才办了喜事，又办了丧事，那后来你把他葬在哪里？”以前都很尊敬这出家师父的，尤其是看他那个样子飘飘然的样子，哪有不带他去的？你带我去，就带去了。去了以后，用那禅杖敲了三下，坟就开来了，里头什么也没有。只是一个金锁骨在那个地方，他挑着那个金锁骨走了，要走的时候跟他们讲，是观音菩萨到你们跪地来示现来教化的，你们不要伤心了，就这样子。结果那个地区的人全部通通都信佛，通通都拜观音，就是这样来的。你看那个化身对一个人的启发教化都是化身，你回去家里对你的子女对你的家人待人接物都叫化身，你这个千百亿化身一定要化得好，化得不好化身之间就会起冲突，你的化身跟你周边的人的化身之间都会起冲突，你教化不好，你的化身没有把它修好啊，不懂得这个道理，那么你的人际关系会不好，你的家庭也不容易和睦，就从这个地方开始。那既然不和睦，人际关系不好，你还有做还有禅吗？哎，每天都在恨的，这个人对我不好，那个人对我不好，其实是自己对人不好，然后自己做心就安不住了，对，心安不住，你也没有心去好好去开拓你自己的人生，开拓你的喜乐，开拓你应该做的工作，所以禅也没有了，归体啊， 所以你坐禅都坐不住了。你说这样的东西，它是很纯净的一个理，一个教化，我们要了解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有三尊佛，代表着法身，代表着报身，代表着化身。那么毗卢遮那佛，它代表着是法身；卢舍那佛，它代表着报身；释迦牟尼佛代表着千百亿化身。其实三尊佛是同一尊，这三尊佛是同一尊，它只是视线的地方给你看。其实你心中你都一样有三尊，而且其实只有一尊，只有一个自己的佛性，它同时包含了卢舍那佛、毗卢遮那佛、卢舍那佛跟释迦牟尼佛。你的佛性是具足的，是我们如果我们今天从这个角度我跟你解释清楚以后，你来修行你就很清楚，你就觉得哦，我自己很忧郁，我自己一时很冲动，我自己以至于我的智慧都被压下来的时候，你要注意你的法身，你要注意修法身法。你自己在你的人生里头，你要对这个部分，对自己的圆满报身，你感觉到你没有好好的对习缘啊，你没有根据自己从自己的顺逆当中看出，从无论是顺或逆都值得珍惜，你就不懂得那个圆满报身，你就不懂得礼拜卢舍那佛。你在礼拜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你要想到千百亿化身，其实三身原我体四智本心明，它是同一个，在你都是你的佛性的，都是你的佛性。我们要把握这个问题。那么千百亿化身哈，在这里你注意啊，我们在生活上会做更多的运用，它表现在禅啊，坐禅这个问题上面来。你现在坐在这里，在讲堂这里，你很认真的坐在这里，很专注的在听着郑老师给你谈佛法问题。这个时候你是如此的专注，你如此的神往，你会觉得哎呀，我听得很入耳耶，我听得很入耳。你告诉我你现在高兴不高兴呢？你的心是不是觉得很平静呢？因为你的专注而平静，因为你如此的专注，所以你感觉到你此刻生活得很丰富很欢喜。对，此刻就是千百亿化身，你化在这个地方。好，你再去看看吧，你走几步路，你等一下一下了啊，我们这里讲堂一下了课，你出去看吧。你觉得这条马路车子来来去去，你觉得你很专注的在那个地方走路，也能很专注的去体验这个街上的这些车水马龙的现象，你也会觉得它很美，你也会觉得它很美。好，所以注意，当你是一个听众的时候，专注会带给你一种丰足的感觉。当你是一个驾驶的时候，你的驾驶的时候的那一份专注跟容忍宽容，会带给你一种你是一个很圆满的驾驶的那种感觉。你回家做父亲的时候，你有一份对子女的专注，你做了父亲这个角色或做了母亲这个角色，你会开始在那地方表现了慈悲之美。你看到你自己的亲长，你对他孝顺的时候，你开始表现了你孝顺的角色。好了，现在千百亿化身就是在告诉你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万法唯心，你走到哪里都用你的心去跟他相应这件万法唯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这些东西是在这里开始感受到美的。好， 我在这个地方要复习一下过去给各位谈的，我以前给各位讲过说那个名师啊，那个名师哈、啊，那个名师不是坐禅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吗？啊，那个名的意思呢，就是我名除的意思。可是名除掉什么东西呢？是名除掉我的妄，跟我的杂念，我的烦恼，我的无明，对不对？我把这些东西泯除掉了以后，然后回到我现在要表达的这个化身上面来，那么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周遭的很多的事情原来是那么的好，你过去没有感受到那么样美好的，现在你会感受得到，哇，原来我所谓的开悟是如此。所以以前那个提婆啊，提婆王子啊，他在森林界里头他坐禅，可是他突然间开悟了以后，他很高兴的说，我好高兴啊，我好高兴啊。你知道他高兴什么吗？他高兴的真正的启发是在于千百亿的化身那个点上，因为他的心真正静了，他能够回来了，回到了自己了。所以归来偶过梅花下，春在枝头已时分，就这个道理啊。所以以前吴敬明呀、啊，讲的这写的这首诗是这么讲的、啊，他说。近日寻春不见春，蟒鞋踏破领头云，归来偶过梅花下，春在枝头已时分。如果你不懂得千百亿化身，你就绝对看不出来你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很美，你也绝对看得不出来你周遭的事物是那么的美，因为你的心是混乱的。可是千百亿化身了以后，现在他回来了，回来真正很诚实的扮演一个，现在就回到家里来，老老实实的。老老实实是什么？是你的妄念那些东西不要了，你也不再去往外去追求了，你只是到哪里就很诚实的去扮演你自己的此刻的化身了。哎，倒是变成一个清闲的人，就是因为他的心清闲了，回过头来才发觉花是那么的美。所以近日寻春不见春，我整天都要去找春光明媚，到处要去找。哎，你们春天的时候，现在已经暮春初夏了吧？初夏了啊！你呢？你有没有想要到处去寻找初夏之美呢？你有没有到处去找春天之美呢？哦，春天我们坐游览车租车子到处要去找春色，哪里春色好我去。好了，春色就是因为明天要去找春色，今天晚上跟太太吵架的人很多。哎，太太就讲了，小孩子要考试你找什么春色呢？说我们没有去寻春，到哪我们的人生哪有一点快乐呢？太太讲不行，太太说行，一个说要去，一个说不要去，就吵起来了吗？近日寻春不见春，穿着草鞋，以前的人穿着草鞋啊，踏破都一双一双的都换过，踏破一个领头云，一个领头云的找，所以是蟒鞋踏破，又一个领头，一个领头的云，一个山翻，一个山这样找，要找春色。春色在哪里？回来，找得很疲倦的回来，现在不再找了。春在枝头已时分，哎，它本来就在我们周边。其实你不管你的职业、你的年龄、你的性别。你做的是什么什么事情，你收入多少，这一件事情是不影响你千百亿化身这件事情的。所以佛很清楚跟你讲说，是众生平等的，只要你回到你千百亿化身那里头去的时候，你能够掌握这一点的时候，那就绝对不错，你应该是过得很好才对的。 这是千百亿化身啊，你看着，你吃一碗饭，那禅师呢就这样教我们，他吃饭的时候吃饭，走路的时候走路，睡觉的时候睡觉啊！你去试试看，你是不是真的吃饭的时候扮演一个吃饭的人呢？有时候你很急，稀里哗啦的就吃完了，有那餐饭你觉得他吃得很痛快很舒服吗？一点都不舒服啊！吃完了以后有时候再问问你，哎，今天早上或今天中午或今天晚上你吃了些什么？不知道，我的稀里糊涂吃吃吃也不知道，所以食而不知其味啊，就发生这种现象了。如果你心里头很忙很烦，你心里的根本没有去尝那个味道，你到餐厅里头去，你也只不过是一个形式的在那里，你不懂得千百亿化身，你没有化到那上头里头来，你不是一个真正的要去吃饭。所以他告诉我们，吃饭的时候吃饭，睡觉的时候睡觉。你要睡觉的时候，你想想说，哇，辛苦了一天，现在全身通通都把它放松了，哎呀，全部摆平了，太好了，我要睡觉了。你去想想看，他睡得好睡不好，他就会睡得好。你如果要躺下去又蹦得紧紧的，哎呀，又很多烦事通通带到，哎，当你把很多烦恼的事情又带到床上来睡觉的时候，你已经不是在睡觉了，可是你也不是在工作啊，你就变成四不像哦。那你会不会快乐呢？你会不会觉得过得好呢？没有。所以睡觉的时候养成这样一个习惯，你躺下去的时候不妨把它叫出来，哎呀太好了，你看一伸直，哎呀，躺得平平的，贴贴的正好，现在我要睡觉了。我这样讲你们很多人都快要睡着了你会觉得很舒服吗？你不信你试试看。哎，你家里的人，你要跟你的小孩子互相这样提醒啊，你们这个夫妻要互相这样讲啊，太好了，在那放着舒舒服服的，你看这样子真好。哎，你这是你看吧，啊，你就觉得很快就会觉得真的很舒舒服。你睡觉的时候睡觉，吃饭的时候吃饭，碗拿起来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去吃吃，哎呀，味道好。你讲味道好的时候，做饭的那个人有多高兴，你知道吗？你有没有美食可以吃？就在这里呀、啊，一个是做的人也高兴，一个是吃的人呢也真的很高兴，因为你真心的去感受它很美。有时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饭呢、啊，吃饭呢、啊，饭有什么什么味道呢？饭味道才多的呢，你把它捧一碗饭，你要闲着没事儿，你把它吃起那一碗饭，只要有菜包给那等阿伯够了，它很香。哎呀，吃饭的那种香，我到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实在是好。哎，你要真的去体验它。你家里如果想要插一盆花，我告诉你，你也要千百亿化身去插那个花才行。你要插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去插，插完了以后你说，好，我现在不再挑剔了，我够了，它已经很美了，你很专注去欣赏它。可是那家里的人也一起欣赏它，所以我很鼓励你们家里有时候有两个人一起来听呢，啊，没有都请一个录音带回去听一听。你家里的人彼此之间你会去欣赏的时候，你看你当先生的人像是一个先生，你当太太的人就是一个太太，清清楚楚。你当子女现在就是当子女，你就会投入那个其中，你会欣赏到那其中的美。你看啊，你回到家里，你碰到家里的人，你先进去，家人进来了，你跟他讲说，哦，回来啦。有的人说，当然回来了，废话，这叫什么东西呢？当然我知道你回来，但是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是问候，是不是？哦，就回来了，意思是我很高兴的看到你回来了，意思是这样啊。但你知道那个没有化开来的啊，他的心没有懂得这个千百亿化身的，说我现在是一个回来的这个人啊，他就是一个用逻辑了，我 废话，我回来了，你不是看到了吗？还喊一个回来干什么？哎，你知道就有这种人哦。但那种人就是他没有回来，他的心还在搞那个没有用的逻辑，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或者是他觉得还很烦，他看到你啊，他还没有想到回到家来那种感觉，就这样子。所以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在那个电视里头看过这样子的短短的广告片哈、啊，每天记得带一点欢喜回家，你们看到没有啊？看新闻的时候常常出现啊，最后写个教育部关心你，那就是我设计的，要你哈、啊，真正千百亿将回家，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家里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幸福的家庭是可以经营出来的，对不对？然后后面写给教育部关心你，哎，但是那句话是郑老师写的，要他你注意是可以培养，为什么？你愿意培养，最怕就是你不愿意去培养。你住在这个家，你心不在家，心不在焉，不行啊，是不是？很多的问题是从这里出现的。好，人也是一样，人也是一样。每一个人都是独个儿的，千百亿的化身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千百亿化身。是谁的千百亿化身呢？注意，毗卢遮那佛的千百亿化身。所以你看了每一个人都有如看到毗卢遮那佛。注意，这个修行法门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修行法门。你懂这道理吗？还真懂哦。毗卢遮那佛的法性流露到每一个人的佛性，每一个人都独个儿的成为他自己，独个儿的都是值得我们去尊敬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独特的、值得尊敬的圆满的报身。现在你来看这世界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想嘛，你就不会嫌东嫌西的。所以回到家里，哎呦，这是咱的囡啊，书功课不好，我们也不能闲。我们能帮助他，帮助他。哎，他卡别来，伊别行也样，他有别的特长，我们仍然还是尊敬他。这个人，我们是很尊敬他的；那个人，我们是很尊敬他的。所以对人产生了尊敬，也就同时产生了爱。对人产生尊敬，尊敬的时候，同时也会对他负起责任。对人产生尊敬的时候，对他负起责任了以后，你当然你就会真正做到你对一个人的关怀。那么好，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我们是不是要学会互相了解呢？也是要学会互相了解。既然是大家都是千百亿化身，那么你应该了解我，我也能了解你。你能尊重我，我也能尊重你。我能对你负责，你也能对我负责。我能关怀你，你也能关怀我。这件事情叫做爱，这件事情也就叫做慈悲。就这样子，你读佛经讲慈悲，慈是给别人快乐，悲是拔除别人的痛苦。好了，你以为这样就行了吗？我们有同修就这样告诉我，郑老师，慈悲这两个字标准解释，慈是比别人快乐，悲是拔除别人的痛苦。他说，老师，我真是没有办法，我慈悲一点也行不出来。你看我每天也不见得给别人快乐，那要拔除别人的痛苦谈何容易，我自己都在痛苦之中。他没弄懂，慈悲就是把你的心夹子打开，你能了解每一个个别的人，你能尊重他。你在讲话的时候尊重他就是慈悲，是不是？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表示了尊重的脸色就是慈悲，因为你表示尊重的时候他不只高兴，他的痛苦已经没有了，是同时存在的。所以你不要把那个慈悲两个字解释成死的文字功夫啊。我有时候看到我们同修把那个很认真的把那个这个句逗哈、啊、 字句的意思弄得很清楚，但是整个智慧就没有了，不见了。哎，可是听我讲完了以后，他又很高兴了。当老师，原来这样就是行慈悲。我说对，哦，这么容易啊？我说当然了。如果学佛不是那么容易，谁愿意学佛呢？哦，原来是如此，是不是？所以注意这个千百亿化身的一个这个道理，在人这问题上是如此的。所以你看了一个残障的人，你要尊重他哦。你看了一个遭遇到不幸遭遇的人，你要帮助他，你要帮助他，你要帮助他的地方很简单，你不要讲话，从鼻孔里头出来就行了。啊，单位公公为品康而出来，不是从脆康而出来，你也就表示说你对他尊重，就是对他的一种帮助啊。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值得尊敬。每一个人的能力不同，每一个人在这个人世间里头都是很有用的。有的人他书没读好，我们的老师呢就讲了，像你们这么不用功，书又读不来，把这些小孩子呢骂了一顿。可是有一天我跟老师们讲，我说老师，请你们留意一件事情，你开车子或者你坐的车子碾过的马路，就很多以前是你教起来骂他的那些小孩子，后来他们当了工人，他们布施了那条平平稳稳的马路给你，他们布施了一栋大楼，他们盖的，他们用劳力盖的，你住在那里头。我说老师，你要注意，你是一个菩萨普度众生，但是不是真的做到菩萨，只有你自己晓得。但有一件事情是真的，每一个众生在这个地方，他们都应该能现出菩萨像出来。你所教过的孩子，你认他没有出息的那些小孩子，后来很多的东西是他们做给你的。有些老师听了我这么讲了以后，老师呢都会这样子一愣一愣的看着我，然后下课的时候跟我讲，老师，你讲的对，我确实，我连理个发也是我以前的学生帮我理的，我以前认得他没有这么有用，后来去给他剃头好，结果我的头发现在都找他剃，光给他剃头洗头洗，就是比较，这是不对的。你要知道人的脑子是最尊贵的，里头有什么不好？每一个人都爱面子，去学美容有什么不好？切头皮也不要紧，面子保紧，我们愿意做东西就行。这件事情我从小我母亲给我教得很好，真的非常好。你那人上面代志都歹代志袂使做，大项代志都爱一样做，上面话都爱一样。对，所以我一直在我的以后啊，这个生涯的历程当中，我从来没有为我的生涯哈，光我会不会失业这个问题头痛过，或者是我会不会没有发展头痛过。我甚至于这么想，最糟糕，我还是有办法回市场去卖东西。我觉得你就是要摆个地摊，我摆的不会比你差的啦。是不是？当然摆地摊可能要看地方，检查会抓。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本事还是在的啦。我觉得我现在想一想，一个人啊，你如果不去挑，不去挑剔，就业一点都不困难。现在是就业挑剔，所以就业才困难了。所以大家要有一个觉察，不要眼睛只是看山头，山头是会缺水的地方，你知道吗？大家都只要看山头啦，没人要看山腰跟山脚啦，其实山脚下水才最丰富。你看呢，你们仔细想想，我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工作啊，也有个地方 扑通扑通这样住，你的心如果能够开心一点的话，这个家庭里头一样有歌声，这个家庭里头一样有幸福，通通都在的，一切具足啊。他会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是夫妻两个人，求他让他想波罗好啊，啊，两个人就开始讲了，啊啊，你去看看人家别人怎么样，你做这种衣服还好，穿这种衣服，住这种房子，你还好意思？你一个男人还好意思坐在这个地方还讲这种话？好了，这个先生就火了，所以这个家庭就坏掉了。他们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每一个人都是独过而来，在这个化身当中，在每一个人的人生的化身当中去完成那份智慧。有一位爸爸跑来跟我讲，他说：郑老师，我想跟你学佛了。我说一定有个原因，要不然你不会跑来找我。老实说，到底为什么？他说：老师，我老实说，就老实说，我三个小孩子通通养不成，最近有一个大的又走了，我现在才相信一定有一个东西，所以我来学佛。我说哦，但我要告诉你，是佛告诉你的是一定没有那个东西。如果有一个东西，不就被绑住了吗？但是这个人，我倒是后来我只跟他讲，我跟他说，你啊，可以找一位师父去学，但是我跟你讲的道理很简单，你来人间走这一趟，就是要去接纳这三个孩子走掉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办法对这三件事情完全的超越跟克服？如果你能克服，你的修行就完成了你的任务，你的人间就回到了圆满报身。否则你没有办法克服的这个问题，这个题目老出那一题，轮回也是从这里来的。他说，那如果这么说的话，我这一辈子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三个小孩子了。我说，那你的意思是说那三个小孩子还可以再活过来吗？他骂了一句话说，我是说还可能不能再生一个啊。我说那也许可以，但是问题是你这个答案先能解决了以后，那个才会来，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你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那个问给你的那个你想要那个东西，你就没有办法。看看你懂吗？他真的是在那个地方停在那个地方，好像愣在那里好一会儿，然后跟郑老师讲说：我懂，我现在懂，那我想我不必跑多远，你告诉我从哪一个地方开始。我说六祖坛经开始，因为你是一个知识分子，你从这里开始。但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你要每天不停地念佛。他说我愿你缘可以引进来一个人，可是适当的接引会使一个人面对他真正的问题。他现在还会害怕他自己的命运吗？他没有，我没有害怕我自己的命运，我也没有担忧我将来会怎么样，因为我来人间就是要来解答这个问题。我没有小孩子，没有小孩子老了以后总是有去处嘛，没有去处政府也会把我弄到那个安养院哈。反正这件事情哈，我已经看穿了，我就是要来解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已经知道怎么解答，那个解答不是要很多的答案，那个解答是他对这件事情开悟了。我当然不太清楚他将来会不会再生一个，但是他是进了门来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人间 每一个人都代表着一个化身，可是你的每天都在千百亿化身，都在化。这个观念，你就你的人生来讲，你是独个儿的、独一无二的化身。可是这个化身，却也同时可以在极乐世界，也是可以化到地狱，也可以化在十方诸佛的法界里头去。而你就是你，你今天在这里的化身，其实你来了，其实也表示你的圆满报身跟你的清净法身同时具足的。好，这个三身圆我体具足的，却也不断的每天每一个时刻都在扮演他的化身。那么这样，我们从这个角色转换成那个角色，再从那个角色再转换那个角色的过程当中，就是就好像我们是一个结或一个事一样的不断的在转变，只是小转变跟大转变之间的不同而已。只要你在这里存在着的，你的生生不息的转化就在那个地方转变，一直到做到有一天你这个人间阳寿尽了，那么你停下来，可是你又开始又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问题是你所转的是往地狱往黑暗的地方去呢，还是转的地方是一个慈悲喜舍的地方，是一个亮丽的地方，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到那个地方去展现着啊这生命的光辉的地方，是这个差别啊。所以你我都一样，这个千百亿化身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心中，我们愿意怎么化就怎么化。你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对自己的信心就很强了。那个时候你念佛可以与佛感应了，因为你心念里头有佛了。你念的是菩萨，你跟菩萨感应了，你行菩萨道。你念的是地狱，你到了地狱去度化众生了。你念的是十法界的任何一界，你都到那一界里头去成就了。所以千百亿化身也是度化，也是自己的修行，这是一个千百亿化身的很美的一面。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把坐禅全部啊这两个字把它很清楚的讲完。因为你是从法身到报身到千百亿化身，你必须能坐，坐得住，然后你才能够印出千百亿化身。你也只有能坐而能禅，那你的我们的佛性才能够展现啊，才能够展现出来。这一段呢，我们花比较多的时间给各位来解释，让各位呢，那么对修行这个理路上，你能够掌握得很清楚。你再去看看禅宗里头的典籍，你听了郑老师这么讲过以后，禅宗的典籍你会贯穿得很容易。你看了以后你就懂，有的你不懂的，你以后很快就懂，你一看就懂。为什么禅师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你可以了解。好，我们就在这里圆满。